好，我们今天要谈佛陀的教诲。那佛陀的教诲其实有很多啊，那所以这个佛的教诲呢，其实包括说明宇宙的真理，也包括说明我们人生苦的原因在哪里。我们谈过四圣谛，那也说明呢，就是怎么解决这些人生烦恼的方法，也就是修行的方法。那这修行的方法呢，就包括戒、定、慧，种种的修行方法。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包含的很多。然后呢，在佛的教法当中呢，有一些也在说明呢，解脱的境界是怎么样的。所以大体来说呢，就是说它佛法的内容其实蛮广的。那这个我们在还没有谈到三法印之前呢，再说一下呢，什么叫做法。我们常说佛法，为什么叫做佛法？法是什么意思呢？法是伽马，那伽马是什么意思？它其实呢，也就是一个规则的意思，规则。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法呢，是宇宙的一个自然规则。不管有没有佛出世，这个世界呢，这个宇宙呢，它是这样子的运作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法呢，它就是本来就是如此的。佛只是因为觉悟到这样子的一个指责的一个人。我们呢常常想要呢，希望说我希望以后要能够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想办法，想尽办法呢需要得到我们的快乐。但是呢结果呢就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大堆的麻烦。也就是说我们看不清楚这个规则是怎么走的，所以我们自己制造自己的方法，并没有随顺自然的规则，所以就给我们带来了苦恼。但是佛陀呢，在他专注的心、澄清的心 的状态之下呢，他发现到这个宇宙的这个自然的一个 pattern， 他这个宇宙运作的一个自然的 pattern， 所以他了解到一切呢其实是有因有果的，一切是很多条件促合而成的。然后这些条件促合而成，它在不断的流动当中，然后它这个流动呢，它会随顺一个因果的法则啊。所以这些都叫做法。所以法的意思呢，本来就是叫做就是规则的意思，也就是说它呢本来就是如此。那不管你在哪里呢，它也是如此。不管你是在美国，你在澳洲，你在马来西亚，你在新加坡，你在印度，它这个规则也是如此的啊。所以呢它是本来就是如此，那普遍上就是如此的，它就是一直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说法呢，
法性法度法性，也就是说它的本来性，它本来就是如此，本来性。这个是安定性、普遍性。所以这个法呢就是佛创造的，佛只是觉悟了这样子的一个法。
那所以因为是佛觉悟了这个法，然后佛再说出来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像佛那么敏锐，所以我们虽然生活在这里，这个法本来就在这里，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甚至连听了佛法过后还是不能觉察。所以呢所以因为是佛呢这个佛呢觉悟了这个法，然后呢就把这个法告诉我们，他说宇宙的自然规则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如果我们要希望自己生活越来越快乐， 最后呢能够得到解脱自在，就应该要怎么样随顺这样子的一个法则，然后呢去修学啊。所以呢这个法呢事实上呢可以说叫做佛的法。为什么叫做佛的法呢？因为呢佛是依这个法为本，然后呢这个法呢是由佛说出来，所以我们叫做佛法啊。那也可以说呢，所以佛的法呢也更进一步的解释来说呢，佛法呢可以说呢第一个呢就是所有的佛呢都是觉悟了这个法而成佛的。那只要在座的大家任何一个人能够觉悟这个法，你也能够成佛。所以呢法呢这个佛法呢可以说是诸佛成法。也就是说所有的佛都是觉悟了这样子的一个规则然后成佛的啊。或者可以说就是说要成佛呢就要觉悟这样子的法啊。第二呢这个佛法呢也就是说入佛法相名为佛法，也就是说他能够他这个所任何的教法契合这个契合呢佛的这个教法的内涵的话呢都可以称为佛法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说的三法印，就是说它契合这个法的这个真理，那不离不偏离佛的根本教法，那都可以称为佛法啊。因为有的人以为说佛法就是佛亲口说的话叫做佛法，事实上呢佛法呢是指就是说只要任何的教法它是跟佛法相应的，它契合佛所说的真理的，入佛法相都可以称为佛法，这样明白吗？啊，然后呢另外呢因为佛他说其实呢我说的法呢，他说45年的说法，事实上他所说的话呢，他说就像在沙滩的沙这么多，那这沙滩的沙那么多，他说我所说的法就是爪上尘，就是你手点一点手上的那么一点而已。换句话说，佛说的只是说的重点而已，还有很多很多没有说。所以如果要更广义的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说世间一切微妙善理呢皆为佛法，比如说像你要尊敬长辈啊种种啊，这一些呢都是世间的微妙善理，对不对？那这一些呢都可以称为佛法，它并没有违背佛法啊。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佛法。那然后呢所以我们今天要再谈的就是入佛法相名为佛法。那也就是什么叫做入佛法相啊。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说这个教法契合佛的教这个佛的教理，那所以都可以称为佛法。那要以什么来印证来做准绳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说要说的这个三法印。那什么叫做法印？刚才我们说了法是一个准则啊，那是佛的教法。那印呢就是这样印章啊，你们现在没有用印章了哈。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比如说你们是毕业典礼啊，毕业了，然后你那个下面一定要有一个大学的印章啊，不然你自己也可以print一张出来，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有那个印章，那个印章是一个证明，对不对？然后呢或者是说有一些信封啊，你不要给人家就是说要证明说没有封口过后没有再开过的，你要盖一个印在那边封起来，对不对？那所以呢那个印，所谓印呢就是印证或者证实 这个教法是符合佛法的。所以呢，三法印呢，其实也就是用来呢分辨我们所听闻的法呢是否是正确的佛法，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三个这个教法呢，这三个教法，如果任何你听到的教法违背了这三个原则的话呢，那可以说呢就已经偏离了佛法。所以这三个原则呢，是用来印证呢分辨呢你所听到的佛法是否正确的佛法，所以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三个法印是什么呢？那第一个呢，就是
所以它是用来印证我们听到的法呢是否正确的佛法。第一个呢是诸行无常，那什么叫做诸行无常？
也就是说一切呢都是在变动这个不已的，也是一切呢都是不断的在变迁当中的。它的宇宙的一切现象呢，宇宙的一切呢，你如果仔细的观察，你会发现到呢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无常变化的。你们认为这是对的吗？这间大学在这里60年了，还在这里，哪有无常变化呢？有没有无常变化？有。为什么？
做了很多建筑，
做了很多建筑了，不是学费一直涨。然后有的建筑又被退掉了。然后当然那建筑物是不是永恒的呢？看来蛮牢固的嘛。
有动。
哦。所以呢你发现呢其实它不是那么牢固的，它可以弄成一个洞。但是还是有人去替它。那如果是没有人去弄它，它自己久了，即使钢骨这个铁，你会发现你放在那边好像哇，你说这块铁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腐烂，好像是永恒的，但是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呢这个一切都是无常的。曾经有人跟我说记忆力是永恒的，因为你有时候很不想要讲的事情，他就一直牢牢在那边抛不掉，他说记忆是永恒的。你觉得记忆是永恒的吗？记忆是永恒的，你们就不用担心了，去考试的时候这么好，对不对？就是因为不是永恒的，所以你们才读了明天不知道会不会忘记。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就落入了很容易把一件事情看到的时候就把它执着为实在的永恒的。其实我们的记忆，我那天看了，我没有仔细的看，但是好像是说我们的记忆就是有几个细胞储存的，是每一个细胞可以记一个事情这样子，然后细胞又在变化，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的记忆是怎么储存的？好像是有细胞，那细胞就不断的新陈代谢，那所以呢那肯定不能够永恒啊。那有些人说那为什么比如说快乐的事情那你无妨记得哈，然后不快乐的事情有很多人想要说不要再去讲它，但是就偏偏抛不掉，所以就有人提出说记忆是永恒的，但是事实上真的记忆是很脆弱的。 我们要不断的去提醒，不断的去提醒的时候呢，你会，你其实记忆呢，如果你念心理学，你发现像我们在小教教学生读书，你就是要不断的复习，不断的复习，然后增强你的记忆嘛，对不对？所以它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那所以增长也是一种无常啊。那你的记忆越来越牢固，也是一种无常啊。无常不是变成没有的意思，无常只是指变化。所以当你说让我的记忆越来越强，当你说越来越来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是表示是无常了。那为什么我们不想要记的事情，就是很难过的事情，为什么它会一直在我们的心中呢？事实上呢，我们是一直去想它，对不对？放不掉啊、嗯，然后一直去想它，所以你一直想，我不想去想它，但是你一直在想它，所以是无形中你在增强那个记忆力啊。所以记忆呢，其实真的是很脆弱的。那还有什么东西？有的人说，母亲的爱是永恒的。尤其是谈恋爱的时候，我是永远爱你的。有永远的吗？可以变好也可以变坏。如果不会变的，就不会有那么多人离婚了。是不是？所以呢，一切是在变迁的。那所以这个变迁呢，我们要知道，只是变化，其实变化只是一个现象，就像流水一样。但是很多人听到无常的时候呢，就觉得活得很消极，因为很自然的我们就想到无常就是变坏。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发展其实也是代表无常的。如果不是因为无常变化，可以可变，不是因为可以变的话呢，那你发什么展？发展什么？培养什么？所谓进步，其实也就是说，因为是无常，所以才能够进步啊，长大。所以这些我们的用词都是代表世间的一切其实是无常的。小孩子会长成大人，也是因为是无常变化，所以才有可能。所以呢，这个无常只是一个叙述，它是中性的其实。但是呢，因为我们一向用无常这个字呢，是用在负面的，我们就很容易呢，就把无常想成是变坏、变没有，然后好像就很消极的感觉。事实上呢，当我们了解无常的话呢，无常其实给我们带来希望。无常的话，这次考不好没关系，下一次再来，对不对？给你带来有可以改变的希望啊。如果不能够的话，那认命啊，是不是？所以呢，其实无常呢，是给我们带来希望哈。那这是第一点，大家有没有想到世界上有哪一些东西是常的吗？因为佛说诸行无常啊，所以如果你要否定这一个原则的话，那你只要保持一件事情是常的，那你可以把这个否定掉了。有没有能想到什么东西是常的吗？不变的。
那佛法
也是不断的累积啊。
真理
是常还是无常？你把真理当成一个实在的东西，其实真理你说得到吗？那 做不到的话，有什么叫做常，什么叫不常？等一下我们讲到第三个的时候，我们再跟你说啊。那第二个呢，叫做诸法无我。
叫做诸法无我呢？那我们上次呢有谈过这个无我，对不对？我说其实佛陀呢之所以说这个无我呢，是在否定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我。所谓的这个我呢，一般我们想到我就是它有主宰性、主宰的能力啊，它是独立的、独立的个体啊，有主宰的能力啊，它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特色呢？我们是一个独立不变的个体吗？我们有主宰自己的能力吗？所以因为没有呢，所以就用一个否定的啊 ，negative， 跟它否定掉啊，所以就叫做无我。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一个独立不变的个体，我们是很多因缘条件呢这个条件复合而成的啊，所以它是很多因缘组合，并没有固定的，没有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的，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自信。那所以呢叫做无我。那我们看看我们周遭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其实呢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无时无刻在变化当中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我。所以无我呢并不是说我不见掉了，然后变成突然间好像演戏一样，你在这里突然间就不见掉了，不是这样子的意思，而是你当下你现在就是无我的，只是说你的我们的智慧还没有觉悟到这个无我。但是事实上呢，从一个觉者来看呢，每一个人都是无我的，也就是说它是因缘条件复合而成，无时无刻在变化，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自信的。那这个就是叫做无我啊。那所以呢，但是因为我们常常不能够透视这一点，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就马上把它框起来，然后去定那个，包括真理，所以才会感到说，那真理是实在的吗？其实你已经把它当成是一个有一个自信，只要一掉入一个自信界， 这个叫做自信界。换句话说，你的脑子里面就把它想的是一个一个的，所以你才会说这个不见了，它去了哪里？
我们常常都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但是佛要告诉我们的说，
其实它是很多很多因缘数合的，然后无时无刻在不断的流动当中，并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
但是呢，因为我们的无知，因缘条件暂时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就把它执着着，然后呢就设立了一个假我，然后呢就产生我执，就是这样子。好，那所以佛陀要我们看的就是说，诸法无我，一切包括有情无形都是一样。你说建筑物，其实你再仔细的看，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当然单单看大的，你说一些物质需要屋顶，需要窗口，需要门，需要砖块，但是你再看砖块的细节，它还是有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然后你再分析下去，又说有什么这个分子啊、质子啊、中子啊、电子啊，种种的核子，所以才会有这个核子弹。那个反这个叫什么连锁反应啊，那个 chain reaction， 这表示什么？它一直在分裂。如果它是不定不变，它是独立的，它就不可能分裂啊。为什么那个原子是原子弹，然后这个核子核能就是那个叫做连锁的这个反应炉嘛，它就是不断的一直分裂嘛。那这个是说明什么？其实也就是说它是无我的。它如果不是无我，它根本就不能再继续一直分裂一直分裂。为什么它就分裂到没完没了的？连要控制都不能控制了。所以呢，这是说明是无我啊。那所以这个是第二，就是我们周遭的一切，仔细的去观察，树木也是一样的。你看一棵树，啊，单单看树的长大，我们就说从比较粗的啊，我们就说，啊，这个树是要营养啊、养分啊，让它树长大。那所以你看一棵树呢，这个种子是吸收了养分啊，水分、阳光、空气，然后就慢慢的长大。那这个长大的过程，哎，树干里面，如果你们再去研究，哎，树干里面也有很多纤维啊，种种的东西组合而成。然后它也不断的在成长当中，是很多因缘条件的，包括我们的社会。一个社会的组成，你说澳洲的社会、马来西亚的社会、中国的社会，每一个社会其实每一个人就是里面的一份子，然后这个社会产生的就是社会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呢，大概共同所这个遵守的一些规矩或者是所做的一些事情，就产生了这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出来。一个学校也一样的，学校里面每一个人的表现怎么样，就产生了这个学校的校风。你走进这个学校啊，就感觉到这个学校它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其实一切是缘起的，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啊，所以呢，这是第二点，佛陀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的身心外在的一切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的。好，那这是第二点。所以第一呢，就是说一切是无常变化的，第二呢，就是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那所以呢，换句话说，当我们如果说听到一些说法呢，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你跟我学，我可以让你们得到永恒的快乐，那你就要想，这跟这个诸行无常，说一切是无常的，那你要给我永恒的快乐，这是不是符合呢？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是我是不变的，我是最伟大的，啊，那有这样子一个很强烈的我的人呢，事实上也就是不了解什么叫做无我。因为当你了解无我的时候呢，刚才我们说一个社会的组成是因缘条件的，那比如说一个人被选为总理，他是要很多人去支持他的，所以当你当上总理的时候，其实上事实上你不能高高在上的，因为你要感谢每一个投票给你的人，没有人要投票给你，你不可能上去啊。你要成为最，你要认为说你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也要人家同意你是最伟大，那你自己叫自己伟大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一个了解无我的人呢，他知道说一切是因缘条件的，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个地位其实是很多因缘条件的，那我其实要保留呢这一些因缘条件才可以。如果这些哪一些因缘条件撤散的时候呢，其实我这个位置就会掉下来的。那这样子想的时候，你就不会自高自大，你会珍惜别人，你会去 了解到说，其实每一个呢，就像你的手脚一样的，他们都是在，都是属于像你跟你有关的，然后呢，你会去照顾他们。所以呢，了解无我的人呢，其实他会很谦虚的。那所以呢，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跟你宣说什么样的教法，然后呢，就是自高自大，称为自己是活佛，还是自己是现代佛，还是什么自己是现代的什么这个，然后呢自高自大的话，然后告诉你说你跟他，他能够也让你呢能够呢成为像他一样的这么伟大的一个伟大人物吧啊，那你就要想想，哎，这是我要寻找的快乐吗？不了解到缘起，不了解到无我的道理啊，所以呢，诸法无我，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到一切其实因缘条件复合而成，不要产生一个自信见，是很多因缘条件啊，这个是第二点啊，所以呢。所以如果说有人说啊，这个事情是一定的，是一个东西就可以做成的啊，那都是要注意一下哈。那第三呢，就是
第三个法力呢，就是涅槃之地。好，这个呢，什么叫做涅槃？
涅槃呢，其实它有一个否定的意思，消散的意思。
为什么有否定的消散呢？其实呢，就像刚才所说这个无我嘛，因为涅槃的境界
无法形容，所以佛陀只能够说，这个。混乱的情况消失了，那种情况叫做涅槃，它不能够真正去形容那个涅槃的境界。烦恼熄灭了，得到涅槃，那你能够只能够自己，到时候呢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当你熄灭了贪嗔痴，当你得到你把那个身心的混乱全部排除了，你就达到那个涅槃的境界。但是涅槃的境界没办法形容，所以它是有一个否定的一个意思。那同时呢，这个涅槃呢，它也有呢自由、安乐、舒适的意义啊。所以除了就是说否定掉一些不善的。然后它本身也有这种舒服、安乐、自由自在的这种意义。那这涅槃这个字呢，不是佛教里面专门在用，其实印度的宗教本来就有用这个涅槃这个字，但是他们的用法呢，跟佛教里面的用还是有一点差距。他们就是比较用在呢，就是当你得到快乐的时候，你就叫涅槃；你肚子很饿，吃饱了啊，好舒服啊，涅槃了、啊。这个是他们平常是这样子用的，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平常的字啊。但是在佛教里面用的时候呢，其实它就包括你，所以换句话说，你在用在佛教里面的时候，你就要了解说它的意涵是什么，跟平常用词不太一样啊。那所以呢，这个玄奘大师呢，他把涅槃翻译成什么呢？玄奘大师翻涅槃为缘起。
什么叫做缘寂啊？
有时候有的人往生啊，你说他缘寂，其实缘寂是很高的一个层次的，所以一般人呢，其实我们只是说礼貌上说缘寂，那事实上呢，这个缘寂呢，就是缘呢，就是圆满，一切功德都具足啊。然后这个寂呢，就是泯寂，也就是说一切不良的成分都消散了。也就是说你功德圆满，同时呢所有的一切不善的因素，贪嗔痴嫉妒骄慢种种的都消失，然后同时功德圆满， 福德智慧圆满，那这个叫做这个涅槃啊。所以呢玄奘大师呢把它翻成呢圆寂，所以他这个是平，就是达到一种平等自在安乐的理想的境界，叫做涅槃。所以这是涅槃，那这是我们在说涅槃的意思。那这个涅槃我们说在三法印里面，那这样子讲有什么意思呢？这个只是讲一个境界啊，那怎么用来当成一个法印来印证我们所听到的佛法呢？那这个涅槃呢，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一切的现象，一切我们所看到的一切事事物物呢，它的本质呢其实也就是寂静涅槃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说的涅槃就是有超越，然后消散否定，然后自由安乐无所束缚的这种情况。那也就是说我们平时呢这个常常呢就是在烦恼当中，然后我们常常觉得很不自在，虽然你现在没有人把你关在监牢里面，但是总是自己觉得好像还是很不自在哈，被我们这个身体束缚。你想要做一些比如说你想要画一幅很漂亮的画，自己又没有那个能力，就有局限啊，对不对？然后你想去这个踢球，又不会踢球，那也是有局限啊。那所以这些也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局限，虽然你自由，但是总是觉得能力有限。尤其是比如说考试的时候，哎呀，为什么不是那么聪明一点，聪明一点自由自在，然后就这样子写，你看多么好。但是就是觉得总是有局限，因为我们的业报体，我们的能力的关系，对不对？还有这个身体，希望呢自己身体很舒畅，但是总是觉得哎呀，好像脚哪里有点痛啊，头哪里有点痛啊，然后哎呀，等一下玩那个电脑弄得太多，说哎呀，这个肩膀手很痛啊，种种的，对不对？所以都还是一种不自在的感觉。那这个，那还有就是心呢，总是觉得也还不是特别的自在，动不动呢一下子，现在好像都很好，你再出去不小心被人家踩到你的脚，你的马上就心就生气了，然后回到你的家的时候呢，看到乱七八糟呢，就开始想要骂人了。心不自在啊，那所以呢这一些呢都让我们感觉到不自在。那这个我们说到涅槃呢，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自在，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然后呢这个自我产生了贪嗔痴的种种的烦恼。那贪嗔痴的烦恼让我们呢我们又深深执这个执着于自己，让我们不断的在生死上中轮回啊。所以当我们要能够呢得到自在的话呢，我们必须要透视这个自我的真相，然后熄灭贪嗔痴，那才能够得到自在。那所以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我们之所以会感觉到不自在，不能够有涅槃的那种舒服那种自由，就因为是一个我的关系。那所以我们要看这个我是什么，所以刚才说的无我，它是因缘条件的。但是呢我们常常呢，所以既然诸法无我，所以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想，刚才说的诸行无常，一切是在无常不断的变化当中的。那这个诸法无我，一切是因缘条件的。那刚才说了，没有一个没有实在的个体是无自性的，你不要把它一个一个框起来，把这个个体全部打破。那既然是无我的，没有一个 自信的话，是什么在生灭？有没有东西在生灭？就佛陀有时候譬喻呢，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有好多条河吧，啊，那我们这里有 Hawkesbury River， 然后又有什么什么 River， Georges River， 啊，然后呢还有什么 River， Paramatta River， 好，啊，它这个流到那个大海去，好，啊，那在它还没有流进大海的时候，你说这是 Paramatta River 的河水，那个是 Hawkesbury River 的河水，那个是 Georges River 的河水。你会把它想成一条一条一条的，那它流到大海去的时候，到大海的时候，你可以说哪一些水是从 Paramatta River 来的，哪一些水是从 Hawkesbury River 来的吗？其实都是已经你把那个一条一条那个散割开那个拿掉的时候，其实就是宽阔无边的。那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把这个我一个一个的个体拿掉的时候，它是自由自在的。那其实它本身就没有那种隔碍。那如果没有那个隔碍，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我，你可以抓住的话，那什么在生灭？所以呢，能够了解到这个涅槃之境呢，你就能够了解到什么叫做不生不灭。为什么叫做不生不灭？你有一个东西啊，你在生什么灭什么呢？你要把这个自信线拿掉的时候，就很容易了解这一个。一切是无常变化因缘条件的，本来就没有一个我，那又有谁不见呢？啊，那所以呢，在这个涅槃呢，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你不能用说这个用数量啊，还是分量啊、时间啊、空间啊来形容它，它也是超越了那些。所以在《心经》里面，我们常常说这个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这个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也就是说不生不灭，就是它并没有一个自体。那所以没有所谓的存在不存在，只有有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说现在这个东西在这里，等一下我把它藏起来，你说它不见了。如果你了解到说它是因缘条件，它本来就没有一个实在不变的，只是那个相，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说，我们常常是看到相的它那个相的生灭，但是它的透视它的性的话呢，它的本性的话呢，其实它是缘起空性的，并不能执着的。 可以了解吗？啊，所以但是我们呢，一般凡夫呢，就是看到一个像呢，就看到这个杯子就是好漂亮啊，或者好旧啊，应该去买一个这样子。那所以呢，我们自然呢马上看到一个像，我们就从像呢就产生了意识，就这个受想行识呢，就马上这个运作了，然后就知取，啊，就知回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觉悟的人呢，或者是说能够透视的人，他看到东西，他不会落入那样子的一个反应。所以我们说，在十二因缘还没有谈，有谈过十二因缘吗？还没有。那十二因在这个缘起的时候呢，我们说到，这个我们的六根对着外境的时候，哎，要明相应处，就是要以智慧去跟它相应，不是以无明去跟它相应。你如果是一个我见跟它相应的话，那就是一个人轮转下去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涅槃的这种情况呢，也就是说，事实上呢，所有的一切事物，它为什么说涅槃极境？也就是说，告诉我们其实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软弱的，所有的事事物物它的本质就是如此。 一直都是如此的。一直是如此，并没有，没有是我们自己的心在乱，所以呢，根据我们的意识呢，去把这个看的呢，就像我们说水一样，我们看到那个海浪波涛汹涌，这个海，这个什么，这个说是这个海啸啊，种种的，但是水的本质还是那么清凉的。了解吗？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浪，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海很漂亮，这个海很汹涌，这个海啸很可怕，但是水的本质是就是如此而已，水的本质就是那么样平静，是因为风吹地动引起了不同的形象，它的本质还是如此。这个风是什么风呢？就是我们的烦恼风。我们的心本来也是那么静的，但是我们的烦恼风要把它吹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呢，这个他说这个涅槃的这种情况呢，是你不能用分量、数量或者时间或空间去衡量，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衡量啊。所以呢，在心境里面说，它不深不浅，不垢不净，就是说，在性质上你不能说它是清净或是杂染的，本来就没有一个东西。因为常常我们形容哦，这个杯子很干净，这个杯子脏，是因为有一个东西你才能够去形容啊，没有一个东西你形容什么？啊，同样的，这个东西现在水少了还是水多了，这个也是因为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东西的时候才有这样子啊。但是当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性质的时候，没有一个自这个自体的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去形容的啊。所以呢，涅槃呢，也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它其实本质就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有一些人呢，知道了这样子大概一个概念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落入呢，就是涅槃寂静好像是空空洞洞的。所以呢，在中观里面呢，就特别跟我们说，这个境界是怎样呢？它是非常亦非无常，非我亦非无我，就是说你不要把这个无我当成又是另外一个东西。因为有的人说，好，你说是无我的，然后就说我很无我的，这个东西是很无常的，然后他又把这个无常当成一个另外一个自体，就好像人家说涅槃的去，涅槃在哪里？说离开了这个世间，进入涅槃，涅槃在哪里？事实上呢，你马上就把它掉入了一个自性界，把涅槃当成是另外一个东西。佛陀说不是这样子的，它是超越了这一个时空的一个形容，因为它本身就你不能不要用一个自信把它框起来。我们很容易呢，就是说，好，你觉悟了真理，然后呢，这个你熄灭了贪嗔痴，进入涅槃，进入涅槃去了哪里？又把它想成一个，又把它画一个图，要把它框起来了。所以呢，这个佛陀有时候也用这个譬喻，他就说，就像那个冰块啊，他说冰块，我们常常就是一个人一个冰块，冰块溶解了，你说冰块去了哪里？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冰块在水里，我们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就把它框框框起来，然后你觉悟了溶解了，你还在问说冰块去了哪里，冰块现在在哪里，它是什么样子，其实当下就是觉悟啊。就好像上个礼拜我说的，你这个灯现在是有光明，你关了灯就变成黑暗，你说光去了哪里，你把它搬去隔壁了吗？ 他刚才是黑暗的，现在开了灯，黑暗不见了。你说黑暗去了隔壁吗？我们常常是把它当成主体，但事实上它是缘起，它是无我的。所以呢，黑暗可以变光明，光明变黑暗，它们只是因缘条件的不一样而已，并不是一个实在不变的个体。所以我们说烦恼即菩提，也是这样子啊，并不是说你把烦恼收在你的皮箱里面，然后再把菩提一翻出来，你觉悟了当下这个烦恼是消失了，是因缘条件的不一样，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涅槃呢是要告诉我们呢，其实我们常常活在这个相对的一个个体化的一种概念当中。那涅槃呢就是一个绝对的境界，就是超越了这个，突破了这个个体化，了解到一切其实是因缘条件无常，没有自性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自由自在，就像冰块融入水里面，自由自在，不需要再去把它框起来了。那所以呢，这个是说到这个涅槃极境。那所以也就是说，一切的现象，其实呢，它的本质呢，就是如此而已，是没不可以，就是如此，这个自在。无自性的不能就是超越这个时空的。那所以呢，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说，从无常为什么要说，其实如有的人呢能够自己就了解到什么叫涅槃极境啊，那有一些人是要经过无常无我，然后才了解到什么叫涅槃极境。涅槃极境也是说一切事物的本质其实就是如此，它就是这样子，本然性，看上我们说法的本然性就是如此而已，是我们的无明呢去把它做的这个器材定分。所以那这个涅槃极境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听到一些法的时候，最终呢他应该要带领我们去觉悟这样子的一个境界，一个真正清净自在解脱的境界。如果你听的法呢是最后带你越来越自大，越来越烦恼，心越来越波涛汹涌，那不是让你越来越极静去体会真理的话，那这个法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啊，不管是法师讲或者是任何的演讲者讲，如果他教的法不是让你的贪嗔是越来越减少的，不是让你的智慧越来越提升，能够朝向这样子的一种极静自在解脱的自在安乐的这种境界的话呢，哎，那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呢，涅槃极境啊，这个是第三个这个法印。那这三个法印呢，其实它们是相关联的，其实也不能真正把它隔开啊，也不能真正把它隔开。所以呢，但是呢，有一些人呢，他可以透过某一个的深入呢，得到解脱，也可以的。比如说有的人他观诸行无常，他从无常然后去透视到原来一切都是无常变化，不可染着而放下自性心，也可以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三法印呢，其实也可以跟这个三解脱门相应。那诸行无常呢跟无愿，无愿解脱门相应。 所谓无愿呢，就是没有那个地球的，就是了解到一切是无常的，无常变化的。所以就我们说，因为我们谈四圣谛的时候，我们说欲望是其中一个，就是一个烦恼的根源嘛。所以他透过这个诸行无常的深入，达到无愿解脱。然后呢，诸法无我呢是空解脱的。那涅槃极境呢是无相，所以空无厌无相呢是叫做三解脱门，就是透过这三方面的深入呢，可以达到解脱。所以有一些是从诸法无我进入解脱，从涅槃极境进入解脱也可以，或者是三者一起并用都可以。那因为有一些呢听到了空，然后呢又对空好像有一点起执着了，那就要了解到其实空是无相的，是不能够去用相来。因为的人做空的时候，他其实是想象一个空，其实很多人才会落入那种情况。所以呢，那时候你就要用涅槃极境，就是破除就是无相的。然后有时候破除无相后，有的心里还有一种对这种境界的一种染着，那这个要用无愿的解脱来排除，来对付。所以呢，这个三者呢也可以一起这个互用，然后呢让一个修行者能达到真正的一个解脱。那另外呢，这三者呢，我们常常说三法印。那有时候呢，我们说三法印呢，其实也可以等于一法印。那这个三法印呢，虽然说明是你做的一个真相，其实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佛常常说，因为诸行无常啊，这无常，他说有的时候呢，我们说三法印，然后有的时候呢，也有说四法印，你说四法印。有的时候呢会加一个呢诸受之苦，叫做四法印，也是说明了宇宙的一个真相。我们的四圣谛第一个就是苦集灭道嘛，所以诸受之苦。那佛陀常常说呢，无常故苦，他说因为无常变化嘛，所以你会感觉到苦。那感觉到苦呢，就表示这个身体是没有自在性，苦不无我。对不对？那能够这样子了解到这个我如果有自在性，我应该一直快乐啊，我为什么连一点点的外面的感受就让我感觉那么苦，就表示这个我是无我。那从这样子呢深入的去观察呢，能够得到解脱。那所谓的解脱呢，解脱呢也就是涅槃极境的境界。所以呢，这个三法印呢是一个原则，让我们去判断我们听闻佛法、听到的佛法是否正确。同时，它也是一个修行的方法。然后呢，这三法印呢，其实也可以，其实他们刚才所说的，他们是互相有关联的，而事实上呢，它可以贯穿在一起的。怎么贯穿呢？就是用无我来贯穿。因为有的人会说，这个是无常啊，涅槃极境又好像是一直是极境的，那这两个是什么贯穿呢？一个是好像是在那个相状上一直无常嘛，
另外一个是极尽超越那个形容的，那怎么样去贯穿呢？那我们看这个诸行无常，为什么诸行无常？因为它是，因为它是空无我的，对不对？为什么它会无常？因为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嘛，所以它才是无常嘛。所以无常跟无我呢，其实因为就是因为这个无常变化，所以它就是表示它是无我的，它是无常变化嘛，所以它就是无我嘛。所以因为刚才我们说所谓的我就是一个独立不变嘛，所以它是无常，所以它是无我啊，对不对？那这个空无我就表示说它没有一个独立不变的个体嘛，没有自信嘛，那没有自信呢就等于不生不灭了，是不是这样子？那现在呢，所以呢你就诸行无常呢，就等于不生不灭，并没有充足啊，就是这样子。那所谓不生不灭，就是涅槃的境界嘛。所以呢，是用无我呢，把诸行无常跟涅槃实境都贯穿起来。对，所以就是你就 A 等于 B， 然后 B 等于 C。所以呢 ，A 等于，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诸行无常跟涅槃寂静，并没有冲突的。所以这三者呢，不断的提醒我们的就是，不要落入自信界，一切是因缘条件合合而成。而且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那就是如此安详寂静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观念，那当我们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就要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从这个缘起无我无常的角度去想。那然后在修持上呢，修学上呢，也是了解到一切是缘起无常的，所以我们可以提供不同的因缘，然后去提升自己，对不对？那所以呢，然后呢，让自己呢能够启发智慧呢，最后达到这个涅槃寂静的一种状态。那所以这个是说到三法印。那这个三法印呢，我们说到最后说到涅槃寂静，那还有很多人常常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涅槃过后还可以度化众生吗？因为说进入涅槃呢，即进入涅槃了。那即进涅槃，你说的是即进嘛？即进了，那又透视了一切事物的这个真相，所以你不会像说还去想一条帕拉玛沙河，这条水是从哪里？你不会了，就已经破除了那一个，那一切都是。因缘条件，因缘而已。那这样子的时候就没有着相，不着相的话，你怎么去普度众生，去度化众生呢？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产生了。所以很多人说进入涅槃了，那就消失了，在这世间消失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学佛，佛陀成佛为了帮助我们，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学的进入涅槃就消失了，那怎么办啊？这样子的学佛，这样子如果是都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佛教好像没有一点生气，好像也对大家没有什么，对社会没有什么帮助哈。你会不会这样子的想法呢？不会。
为什么不会？
没有啊，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达到那境界的话，
像
世界上就没有苦了。
嗯，如果每个人达到了境界，世界上就没苦了。但是就是有的人达到了，但是有的人还没达到呢，还是会有苦啊。那如果每个人学了都进入涅槃了，那谁来教这些还没有达到的呢？
就因为有不同的层次啊，所以
就是那些还没有达到的人去教，那不是应该达到的更有水准来教吗？你如果说就是还没有进入涅槃的才有可能去教的话，进入涅槃就已经 stop 这样子的话，那变成最有经验的老师就不教了，那就是只有修德来教。这样子不是很理，不是他如果自己也没有经历到解脱的境界，然后不是盲人带盲人吗？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涅槃好像是你们在还没有听过这堂课之前，你们对涅槃的感觉是怎么样？安静的，不动的。是这样子吗？一般的人感觉上是这样子啊，所以就觉得说，这个佛进入涅槃过后呢，其实他就不度化众生了，只有他当菩萨的时候才度化众生。有的人是认为是这样子的，所以人家要求什么？求菩萨。事实上呢，不是这样子的啊，事实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涅槃之后呢，其实在这个就是可以说呢，在就是看你修学的这个开始修学，一直修学的过程当中呢，是发怎么样的一个心啊？那这在经典里面呢，有说到呢，就是说小圣的修行者呢，就是说他发心呢，就是要赶快自己能够断贪嗔痴烦恼，得到能够透视这个无我的真相，然后进入涅槃啊，这个是能够做到生死解脱就了事的，那痛苦已经消逝，那就不起作用，这是小圣行者的一个心态。所以为什么叫小圣？就是他发的心比较小啊。那这样子的呢，他的唯一的工作就是赶快呢，把自己的贪嗔痴烦恼断除，然后进入这个生死轮回解脱，然后就事情就结束了。所以呢，这样子的这个他达到这样的境界呢，他就是无学了，所以他就说所作已办啊，这个不再受后有了。那所以呢，就不再起什么作用了，就进入极尽涅槃啊。那这是这个发心呢，如果只是为自己了脱生死的行者呢，是这样子。那这个大圣的行者呢，他又因为他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一直提醒自己呢，要悲悯众生，像佛菩萨一样悲悯众生，所以他有一个悲愿呢在推动他啊。所以等到他达到这种觉悟到这不生不灭的境界的时候呢，他这个悲愿呢，会像就变成会，因为他这个长久以来累劫以来的修学，一直以这个菩提心作为他的一个出发点，一个动力。那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菩提心呢，这个悲愿度众生的这个悲愿呢，在这样子累劫一直的修学下来呢，他能够起一个妙用的一种动力，那让他呢，虽然他已经觉悟到这个一切是不生不灭的，然后呢，而且众生呢其实都是无自性的啊，只是那个相啊这样子哈、哦，但是他呢还是能够以他的悲愿呢，能够因为他这个发愿要帮助众生，所以他这个悲愿呢变成一种很强的一个动力呢。能够在他证入涅槃的时候呢， 才能够从这个涅槃的智慧当中呢，把它化作成转换成作用去这个帮助众生。所以呢，他就会虽然他看到这个在经典里面有说到呢，就是说这个小圣行者呢，他证入这个法性平等，就是了解到问这个法性是平等，就是涅槃的境界，这样子的时候呢，他只看到一切都是空性，他就不再个体个体了。那所以呢，他就进入涅槃。但是呢，大圣的行者，因为他在修学的时候，他就有一直要度众生的那种心态。那所以呢，他在觉悟到这个证入一切法性的时候呢，就是见到诸法的这个无自性的这种平等法性的情况的时候呢，虽然他也不会看到一个一个的相，但是呢，他知道呢，这个性，这个法性呢，跟法相呢，其实不相离的，而且，所以他把这个幻象，这个他知道这个像一个人的这个相呢是不实在的，但是呢，他又能够呢，了解到说，对这一些还执着于这个相的这个人来说呢，他们还是把这个相当成一个自我，所以他想要把他们一个一个都叫起来，让他们呢能够呢突破这个自我的软弱，也能够得到解脱自在啊。所以我们说他就像这个看到自己，就比如说在游泳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这个发生了危险，然后呢你就赶快游到岸上来休息。一下按了，回到凹上就是还好我得救了。但是有的呢，他会想到说自己在岸上，别人还在被救命啊救命啊，你不下去救吗？所以呢，他会有一个悲心的驱使呢，会不顾自己呢，会再跳进水里面去把别人拉上岸来啊。这个就是悲怨，就是他在修学的时候呢，发起的这个菩提心。那提醒自己呢，这个要启发自己的智慧，净化自己，那同时要帮助别人，让所有的人呢都能够得到解脱啊。那所以呢，在他觉悟到这个法性平等的时候呢，他因为他的无尽的悲怨，所以他能够升起这个一个动力去救助众生。那成佛之后呢，其实我们常说菩萨救度众生啊，因为菩萨就讲一直帮。那圆满成佛过后呢，其实呢，佛也还是在救度众生啊，而且他因为他比佛比菩萨更圆满啊，不可能说佛就不救众生了、啊。他其实呢是无所不在的啊，无在无不在。其实呢，他是随着众生的善根力所感而应化。就是说，哪一个众生有需要，他能，因为他已经突破了这个自我的软弱，那无所束缚，那所以呢，事实上他的这个悲愿呢也圆满了，那所以呢，他能够呢，这个随着众生的需要而现应化的现身说法，所以他可能就在你的旁边跟你说。啊，那或者是说，给你一点点的提醒，让你自己去想，所以佛菩萨现身呢，不一定是要看到一个观音菩萨像或者一个释迦牟尼佛像的。你们听过一个笑话吗？就是说有一个人呢，他是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然后呢，他常常的念观音菩萨，他对观音菩萨呢，非常的诚恳，很虔诚。然后呢，有一次呢，他就在坐船啊，就掉在海里面去了。然后呢，他也不慌哦，他就一直很诚恳的念观音菩萨，他深信了观音菩萨会救他。然后呢，就有另外两船走过，看到他在那边抱着一块木啊，在那浮沉，差一点就要淹下去了。那大船呢就要救他，他说不用，我等观音菩萨来。然后他真的不上船，他就没办法，他不肯上啊。然后呢， 然后后来呢又有这个又有一辆小船走过，他也不肯上。后来还有一辆直升机掉了一个梯子下来，叫他爬上去，他也不肯上。他说我在等观菩萨，观菩萨一定会救我的。那结果呢，就拖太久了，结果他就沉下去就死了。死了，因为他的心很善嘛，而且他在临终的时候也还是一直念观菩萨，所以他升到天上去。他升到天上的时候，当然他就见到观菩萨，他就问观菩萨，为什么我对你这么虔诚，你都不来救我呢？观菩萨说，冤枉啊，我派了一辆大船救你，你不上去；我派了一辆小船去上你，你也不上去；我派了直升机去救你，你也不上去。那我怎么办呢？所以呢，有的人很执着，他认为说这个佛菩萨就一定该是这个相，其实我们就是佛相。你周遭的人、朋友、师长，甚至骂你的人，搞不好就是菩萨，正好骂得对，哎，让你不继续这样错误下去，那也是菩萨啊。所以呢，这个佛菩萨呢，他是能够随众生的善根力而应化现身说法，所以佛涅槃呢，其实他还是这个会帮助众生的，只是他能够很自然的启用，不像我们说，哎，应该不应该帮忙啊？要怎么帮忙啊？他是很自然的，不用作以功力，他就是很自然、很能够很圆满的去帮助。所以说，佛的涅槃呢，就像他的日光呢，是一直偏照着大地一样的，照着每一个一个的众生。但是呢，每一个一个的众生，就像这个太阳照着这个大地，早上太阳升起了，那众生就像一件一件的物质。因为我们都是执着一个一个一个嘛，那这个物质呢，有的窗口是方的，有的窗口是圆的，有的窗口是长方形的，有的没有窗口的。那所以呢，这个光线照进来的，你的窗口是方的，照进来的光线就方的啊；你的窗口是圆的，照进来的光线就圆的啊。你没有窗口就没有太阳啊。那所以呢，就是说佛呢，其实它是平等，因为它这个它圆满过后呢，它对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平等平等啊。那但是呢，就是随着众生的这自己的这个个人的这个业力，还有个人的这个情况呢，那他会现不同的身，做不同的法啊。那所以呢，就像那个光线语言的，有方的，有大的，有小的。这个不是佛不公平啊，是众生自己开的窗太小了。对不对？像我们说法，有的人说我不想来听啊，所以不是我们不想帮助啊，是有一些人就不想听啊，所以佛也一样的。那所以佛陀呢，他圆满涅槃的佛呢，其实他无处不在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想，不要把这个涅槃的佛呢讲成是一个药师佛、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一个一个的摆在那里这样子啊。事实上呢，或者是说哈，那阿弥陀佛寿命比较长，还是释迦牟尼佛寿命比较长？事实上呢，他已经超越了这些时空的。所以呢，我们要一定要放弃呢这个小我的这种个体的这种观念呢，才有办法去了解到什么叫做证入涅槃啊。那所以呢，涅槃呢是没有人和我的这种分别啊，所以了解涅槃呢，那必须要从这个生死轮回啊这种法，因为我们讲生死轮回的事，其实我们也是讲到一个个体一个个体在轮回，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如果没有这个我的话，谁在轮回？我们马上就是掉入这样子，所以呢，就会有的人就会讲说一个灵魂啊，一个什么啊在轮回，事实上呢，一切是空性的。那所以呢，就是说到这个涅槃的这种这个境界。那所以今天说这个三法印呢，主要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听到的佛法啊，或者是说在 世间上呢，我们听到很多的教法，那有很多教法呢，又好像佛法，又好像不是佛法的感觉。那要怎么去判断？那就是要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境这三个人来做我们判断的准则。如果任何人跟你说，我教的法是这个不变，这个是不变的，然后能够让你达到一个不变的境界的，那就是有问题啊。那如果说有些人说，只要我是一个最大的，这样子就好了，那这样子呢，这个不能够了解到一切是缘起条件性的，那这也是有问题。然后呢，涅槃极境其实也就是要能够断烦恼贪嗔痴，能够呢了解无我的真相，然后呢能够了解到说一切呢其实是不生不灭的，并无可染着的，那这样子的一个境界。而且一切一切的事物，如果你真正的去透视，其实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它的本质，就是涅槃极境。那所以呢，用这三个法则呢去做我们作为判断我们所听闻到的佛法是否正确的佛法，了解吗？那是藤壶鼠，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请举手。所以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听闻的佛法呢，另外这涅槃极境呢，如果圣道的部分你不能了解的话，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如何用它来作为准绳，就是说涅槃极境是一个平等自在安乐的一个理想境界。那所以呢，如果所听闻到的佛法不能够带领你朝向这样子的一种境界的话，那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如果这个说法是鼓励你这个骄慢心，鼓励你的嗔恨心，鼓励你的这个自我膨胀，那这个不是朝向清净自在解脱的这个安乐的这种境界的话呢，那这个教法也是有问题的，对不对？那所以呢，这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了解涅槃极境，如何用它来当成一个准绳。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呢，或许这样子的一个准绳呢，也是比较就是可能用容易了解一点。还有没有问题？回去想一想啊，我们下个礼拜呢还是可以继续的再谈一下，因为下个礼拜我们谈轮回啊，那所以呢还会用到一些里面的这些概念啊，那所以你们回去想一想，然后呢有哪一方面不清楚的，下个礼拜可以再提出来。